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我身边的人，他们很多都觉得，如果信上帝的话，就是不信科学。
我说去吧，玩玩就行了，别太迷了。
是因为他们两个确实是有很大的相似的，有共同点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今天饭桌又来打假了，在我们这个打假的桌子上呢，我们先是介绍嘉宾。今天在我们中间的呢，还是白云在我们中间啊。上次我们已经有打假了，咱先跟他打招呼。你好，白云。
大家好 ，Helen 你好，阳光好，很高兴我又回来了。
对，而且是眼睛对着眼睛，对吧？
第一次走进直播间。
对，因为我们在录音室。阳光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好。
对，我们很开心哦。我们为什么到录音室呢？是因为我们之前在不同的地方录音的时候觉得不过瘾啊，因为这些问题啊，我们上次的打假的那些问题啊，我们都觉得也勾起我们自己特别想聊的这个心，而且我们自己也想到了，那我们曾经也有过类似的问题，所以呢，这次呢就把白云邀请到了我们录音室，眼睛对眼睛，然后
有更真实的感觉，
对，有更真实的反应，我还能抓。可能我们聊得更加那个热火朝天和口水满天啊，是吧，阳光？阳光在我们两个姐妹中间哈，只能说少说话了，不然我们录音室要飞起来了，因为有我们两个啊。好的，那我们再回来哈，我们仍然继续想做打假这样的节目，因为我们上次说了，白云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些题目呢，不光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因为他接触到了很多福音朋友，那些福音朋友呢也会向他提问，所以提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是真实的，是那些福音朋友心里面的一些困惑，
对，非常真实，非常好的问题。
对，所以我们打假，我们一直强调，我们不是打那个人，我们不是打假基督徒，我们是打一些对基督信仰不正确的认知，不正确的观念，其实包括我们信主以后还会有的，
是的，
对吧，一个迷迷糊糊的，或者是道听途说的啊。
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些福音朋友问到我的时候，我就懵了。
白云很真实哈，直接说自己懵了，没有硬着头皮说我都懂。我觉得这就是基督徒的真实，这也是神喜欢的。那阳光还是插点话吧，好，我们不能
给弟兄点空间哈，
话语权都被我们占了。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残留在我们意识中的东西啊，我们自己都没觉得，它其实是有问题的。那么在这个反思的过程中呢，这也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把我们自己观念里面的那些垃圾清一清，把那些不准的东西调一调。实际上我们在检点梳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呢，我们还是发现我们自己，包括我自己，就对我自己有很多的反省啊，就觉得其实有一些我理所当然以为是怎样的东西，不见得是那样的啊。
你们知道我信主以后有一个从小被念到大的一个所谓的成语，让我一下子豁然开朗，知道这个原来是一个谬论，是哪一个成语吗？就是人定胜天
啊，
怎么可能呢？
对，
还有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再往前推点，就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哎呦，这年龄暴露的。
对，其实这些东西啊，就是我们残留的这些东西，它在某一个范围内，它有可能是站得住的。但是如果把它成为一个至理名言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一个错误的指导思想，让我们在很多地方上去延伸出，就是比如说刚才白云说人定胜天这么一句话，谁也不会说这个东西对我有多大伤害，或者对他多大损害，但是这个东西会指导我们在很多的问题上去做决定，很多的事情上去下定论，在很多的事情上去做选择，在这个时候可能它在我们生活中产生的危害是要在这个决定中去显现出来，
对，
那么在生命中产生的危害就更可怕了。
对，他这个如果只是说强调人要尽自己的本分去努力，我觉得这是没问题
的。
但是你胜天这个就夸大其词了。好，我们自己就别敢想了。我们还是回到福音朋友们提的问题哈。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哈？就是第一个啊，多做善事的人，多读经祷告的人，就能得到上帝更多的奖赏和眷顾。 哎，我想白云，你能不能把这个问题再给我们背景啊，再讲一讲，就是这是怎么来的这一句话？
就是从常人的眼光中，他们觉得如果多做善事，就更多的好报，好人有好报。比如说，在有些人劝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你是那么好的一个人，老天一定会眷顾你的。”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们经常读经祷告，你就会觉得：“哇，他好敬虔哦，那他一定是上帝更爱这样的基督徒。”所以就会说，上帝会给这样的人更多的奖赏和眷顾。
哦，这样的一个背景哈。
我觉得是这样，就首先说。上帝的喜欢、奖赏和眷顾有没有必然的关系？
嗯，
上帝的奖赏和眷顾是以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奖赏和眷顾，还是从神的出发他出来的奖赏和眷顾？这些都成为这个问题的一个要素。
对，
我自己心里头认为，我们如果多做了善事，神喜欢；我们多读经、多祷告，神也喜欢。但是这三个事情本身就不可以划等号。多做善事是以谁的名来多做善事？多做善事是从哪里出发？是多做善事，这个也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说，我们是奉基督的名给人一杯水呢，还是我们自己要凭着要为了我要建功德，为了留好名声去做这些好事呢？这个事情是这个事情，但是你的出发是怎样的啊？这是
那对，因为这个问题是福音朋友提出来的，所以他们所谓的就会多蒙神的奖赏和眷顾，应该更是从今生的角度来看。
也就是说，他把这做成好人好事，就是简单的一个好人好事。我个人觉得，做好人好事也好，做善事也好，是我们信仰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投射。是一个结果，
它
不是说你要靠着做好事而去得到跟神更近的关系，它是因为你接受福音，你知道那个神的美善，你知道他的喜悦以后，你自然做出来的一个结果。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说，神奖赏我们的或者神眷顾我们的，其实从来没有减少过，但是不见得是我们想要的奖品，不见得是我们喜欢的方式。
那我想补充的是，我觉得上帝当然喜悦做好事的人，
对，
喜悦读经和祷告的人。
那你可以告诉福音朋友，为什么上帝喜悦这样的人吗？
因为这是在上帝眼中看为好的事情，也是上帝不断的在圣经里面强调的。比如说在圣经上弥迦书6:8这样写的啊，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看这里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心都是好的事情，对吧？神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事情，你这样子做神喜悦这样子的事情。但是我想说的是后面啊，做善事，多读经，多祷告，它的目标，它的指向性不等于我是为了得上帝的奖赏和眷顾，这两个是不划等号的，或者叫这个目标的目的性不是这个。多做善事是像阳光刚才说，是我们生命中结出的果子。你看到一棵梨树、苹果树结个果子在炫耀吗？没有。因为啥？因为它生命的本质，
它被创造的目的，
对，它本质最后就是要结个果子，没什么炫耀的。而我们基督徒作为一个新造的人，上帝使我们有了新的生命，能够胜过罪的捆绑的生命，那让我们活出一个能结出良善的果子的生命，这个没什么值得炫耀的。或者我们会拿这个果子来跟上帝要奖赏吗？这个果子本身就是一个奖赏了。或者是当一个人他能够行出上帝喜悦的善事，已经是奖赏了。
就像一棵梨树，如果他炫耀说：“你看我结梨了”，这有什么值
得
炫耀的？
奇怪哦。
对，
而且上帝给我们的赏赐啊，那个最大的赏赐、最根本的赏赐，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白白得来的，
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哎，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给我们的永生，这是白白给的。不是有条件的，
对。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作为基督徒哈，多读经、多祷告，他的目的也不是从中得上帝的赏赐，而是因为我要认识这位神，只有透过圣经我才能认识他，我不能自己想啊。上帝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上帝，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所以我只有透过读圣经我才能认识他。那祷告呢？祷告更加是我跟上帝建立 关系的一个途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祷告，特别是福音朋友听到祷告就觉得念经，就觉得哈，读经祷告他会把它联想起来，
和跪到菩萨前面一样。
对对对，就是很多宗教的这种习惯习俗都是，哎，是不是你读经祷告其实就是基督徒的念经啊，拜佛呀，就是在那叨叨叨叨叨叨哈。其实不是，基督徒的读经我刚才说是从圣经里面我才知道认识这位神，那祷告是我跟他建立关系，更多的是我在祷告里去经历上帝改变我们，去经历上帝他愿意我活成怎样的一个人，
借着祷告上帝也跟我们说话。
对，不是单单的把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哈，就祷告，当然上帝怜悯我们哈，我们有时候基督徒祷告就像写个清单一样，就念一下，哎，来来来，我今天要告诉你，你帮我这样子，你帮我这个，上帝怜悯我们，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他听的。但是祷告如果只是这些清单的话，我们就缺少了和上帝的亲密。
就像我们儿女回到父母家，如果一味的就说妈你给我个这个吧，我需要那个，然后不说告诉妈妈自己的平时的一些发生的事情，那这样的关系感觉就很干了。
对，你说的更形象一些吧，你给你妈发了个短信，你到底是在关心她，你是在告诉他你的成长，你是在告诉他你的孩子，你这些东西呢，还是你给他列了一个 list？ 哎，我需要你给我寄三斤黄豆。
妈没钱了，哪有钱？
对，
这个是我们现代社会。
但是你说你要是跟他要一些你想要的东西，
没错，
这也是你尽管的。上帝是拥有一切的上帝，他会用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来祝福你。
所以祷告永远不是单方的，是双方的。
是的，是的。
那我们再往前推进一步，那上帝的赏赐有没有呢？有，好像刚才我们说的听起来就觉得好像上帝啥都不赏赐我们了，反正你就做就行了，你做我就喜欢就完了。不是，上帝有赏赐，我们不仅有今生的赏赐，我们还有将来的赏赐。这个也是在圣经里头都说了的哈，就今生的赏赐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神与我们同行，就是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那位至大的上帝与我们同行，使我们的生命丰盛，就像耶稣说，我来是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第一个哈。将来还有赏赐，在启示录最后说，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基督徒也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这个不是白色大宝座哈，这是基督的审判台前论功行赏。有的那个论功行赏呢，至于是什么，其实还是个奥秘。圣经中用了一些非常就是比喻性的，比如说冠冕呐、比如说得赏赐啊，它没有那么具体，因为还是个奥秘，但是一定有的。
我觉得刚才海伦也在说，就是一个基督徒和上帝的关系是这个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就是要找寻这种关系，确认这种关系，发展这种关系。
好，那我们想这个问题就差不多回答到这儿了吧。
对，
好，
那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因为我觉得下一个问题更有意思哈。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信耶稣就是不追求科学，就是迷信，就是盲从。
对，这个可能是男性提这个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就这个问题往往给女性来说，女性觉得这个男性这个问题无厘头。我们每天都是感受的是神的爱，你怎么跟科学这些东西本身就不是女性关注的。
而且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的被冒犯，说我是迷信。我脑海当中的迷信就是小的时候讲的跳大神啊，弄鬼弄神啊这些的，怎么能用迷信来形容我对上帝的认识呢？
我们信主以前，我们看到那些去教堂的人，我们心里头也会生发出一个词，说哎，他们在搞迷信。对，
哎，你别说哈，我在我们家，我妈是先接触信仰，先被人就是被他们那些大姨们哈带到去教会的。我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还没信主，我跟我妈说一句话，就是我说去吧，玩玩就行了，别太迷了啊，
别太走火入魔。
对，
这是我跟我妈讲的。等后来我说我信主以后，我赶紧跟我妈说，我说一定要迷进去啊。
我们先说说我们的基督信仰和科学的关系。这个有比较官方的答案，基本上都是一个正面的解答。
好像一说到科学和信仰，他们两个就是对立的。
不是对立的。我曾经请教过一个核物理的教授， 他来做访问学者，我就问过他，我说你是一个自然科学的科学家，你怎么看待信仰与这个科学的关系？他说这个很简单，他说上帝是创造一切规律的那一位，而科学家呢，仅仅是发现和应用这些规律的人。我觉得他说的就是非常正面的这样的一个解答。
我最近有机会听到一个 Region 神学院的教授，他在讲完了很复杂的一些哲学还有信仰方面的话题之后，我就简单的问了他，我说我是来自于中国的一个基本上是无神论的一个国家，那我身边的人他们很多都觉得如果信上帝的话就是不信科学，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回应他们？他说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对立的问题啊，科学反而是用来证明上帝的存在的。他说你应该告诉他们，在北美有 40% 的科学家都是基督徒。
嗯，包括诺奖得主有很多都是信仰上帝的。
我想这道题呢，特别是信仰跟科学的关系啊，我想有很多小册子啊，还有福音单章啊，还有很多讲座其实都讲了，我们在这儿就不多赘述了，因为不然也是重复人家的。我倒是觉得我们把重点放到后面那个词，就是
迷信是吧？
对，就基督信仰是迷信吗？是盲从吗？对吧？
其实我有时候也会突然跳出来问一下自己，哎，你是在迷信吗？你是在盲从吗？我会经常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内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你说的对，因为问我问题的这个人，他所指的迷信也并不是我一开始被冒犯的那个概念的迷信，他所指的是你还没有弄清楚呢，你就先去相信好了，是这个意思。
对的。那么包括科学家在内，他们也有很多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但是科学家的他们的方法是用实验和可见的东西不停的去解释它。而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自己很清楚，我们是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这样的资格去解释上帝的，去证明上帝的。我们手里头有一些上帝和我们关系的证据，但是如果我们要是按照科学的那样的一个完备逻辑的一个方法去证明上帝的话，我认为是很难的。因为科学的方法它是要用可见的可测量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来证明它的理论。如果我们把上帝用可见的结果去证明了的话，那上帝所说的信心就不存在了。信是什么呢？信是未见之事和所盼之事。那么未见之事是信的话，这里头就又出来一个问题，你就会问我说，那你要是没有看清楚你就去信，你是不是就是盲从了？
对呀，
或者是不是就去迷信呢？这也是我为什么经常会跳出来反复的问自己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两个确实是有很大的相似的，有共同点的。我们不要说这个迷信和我的信上帝一点的相似点都没有，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相似点，叫跨越理性。我们在信仰中把它叫做理性的一跃，就是你要先信，你才能知道你为什么信，而不是说你知道了为什么信，你再去信它。这个就叫理性的一跃。
一跃哪两个字？
就跳一下。
理性的一个跳跃。
一个跳跃。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要没有这个理性的一跃，你要不做出这个跳跃来，其实你是永远都是纠结在这个问题上。哎呀，我不要盲信，我得弄清楚了我才能去信，这到底能不能经得住我的盘问啊。说实话，你凭自己你是很难完成这个理性的跳跃的。
因为我们是被造物，被造物永远也解释不出来它是怎么被造的。
是的，就是说跨越理性的这一跃本身就已经是上帝在你的生命中做工了。因为你靠着自己是完成不了这理性的一跃的。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可能他偏于感性，他对他来说他跨越这一步很容易。像我们这种杠精跨越这一步是非常难的。而且我还一直试图去证明上帝，一直试图去证明给那些不信的杠精怎样用我们的逻辑去证明，实际上都是枉然的。这个理性的一跃一定是神的做工。那么我们到底和那些迷信和那些没弄清楚的盲信
有什
么区
别
呢？一定是有区别的。我自己认为是这样的，就是所有你没有弄清楚的，唯有基督信仰他信的是一个真神，其他的迷信信的都是假神。这你就说了，说啊，那你人家都说他们是真神哈。我来说说真神和假神有什么不一样。真神是有生命的，他是爱你的， 他绝不是把自己故作高深的隐藏起来，他也不是冷酷无情的。你可能会说哪有冷酷无情的神，我们平常里说的老天爷他就是冷酷无情的，我们根本无法测透，他也不向我们启示自己，我们只有通过烧香拜佛，只有通过这些事情去求他怜悯我们。但是我们看到基督信仰的，我们信的那位神，他是不停的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他是不停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显现出来，让我们每个基督徒从内心里都非常确信神的存在。
嗯，
那不是很多证据给我们的，而是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和我们做工的。Helen 原来老跟我说一句话，叫神的亲自护理。
嗯，
就是神他不是一个挂在墙上的或者在佛龛上的，他要看你如何表现，他全是被动的，神是非常主动的。
嗯，
你在圣经中，上帝做完创造之后，上帝在圣经中也是非常主动的，经常会出现在人的很多活动中，一般是出现在神最关注的关于拯救的活动中。
嗯，
我们人也是一样，上帝最关注的是我们生命的成长，
嗯，
是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进入那个主耶稣基督设立的国的那样的一个过程。上帝最关注的是这个过程。上帝是否关注我们的升迁，是否关注我们的健康，是否关注我们的金钱呢？
嗯，
我们不知道。
嗯，
他可能祝福你，他也有可能把这些东西都拿走，让你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
嗯，
所以我觉得说来说去还是要看我们的好处也好，我们要的赏赐也好，我们信的也好，是从神的角度还是从我们的角度。
嗯，
如果我们去求他，我们就是为了今生在这个世上我们想要的那些利益的话，我觉得我们只是把菩萨搬到了教会而已。我们其实是要，就和我们上一个问题一样，我们在一生的时间就是要建立一个我们的生命和上帝生命的关系，我们要找寻这个关系，确认这个关系，也要经营这个关系。
嗯，
我们是在不停的思考中，疑问中，再次确认，再次思考，再次疑问，再次确认，这就是生命的成长。我鼓励每一个基督徒都去疑惑，都去思考，因为我们的神是真神，他经得起所有的疑问，经得起所有的思考。我反而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不要做一个迷信的基督徒。什么叫迷信的基督徒？就是我自己也不去追寻，我自己也不去学习，我自己也不去祷告，我就听张三今天讲一个，我就听了他。哎呀，我这一辈子只爱听他的道，我这就只跟他的道。这个其实已经是一种意义上的迷信了。即使你在基督的信仰里，也是在迷信里了。你让周围那些没有信的那些慕道友，他们看到你，他就说你是迷信。
嗯，
你不是真正的信一个我能够信服的东西。
嗯。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哈，书名叫《什么是科学》。这本书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写的啊，他实际上是从科学哲学史来。
他是基督徒吗？
他不是，他不是基督徒。嗯，对，正有意思就在这一点。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他在书里头不可置否的承认，现代科学就是基于基督教信仰才建立的。嗯，可以这样说，没有基督教信仰就没有现代科学。
嗯，这是一个无神论者说出来的话。
那个，
对， 对，
对
吧？
而且他反复的强调，因为他从科学史、哲学史这样子一路推导出来的哈。当然这样子的一个提法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其实常常听到，如果喜欢看书的话啊。那我想反过来讲刚才阳光讲的，就是迷信哈。我查了一下维基百科，维基百科说什么是迷信呢？他说迷信的本质是对事理的陈述不抱怀疑态度，对科学假设和伪科学产物深信不疑，并且呢不加以考证，得出必然性的结论，而且也包括对权威的迷信。啊，这是从科学主义的观点来讲。我说到这儿，我就想到我有时候教慕道班的时候，我最爱提的一句话，我就说，我说你们不要迷信。什么是迷信呢？就迷迷糊糊的相信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的信仰啊，我们的信仰在理性的范畴内，上帝是许可你生根的。生根的意思就是上帝喜悦你去思考、去研究、去对比、去考证。但是呢，上帝也说，当理性走到尽头的时候，就是信仰的范畴了。就说，说世界的尽头是什么？我们理性的尽头就是信仰。包括所有科学，它首先提出来都是假设，然后它凭着信心去论证啊，
证伪证明，
对，证伪和证明。
嗯，
对。
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怎么来证明父母对孩子的爱。
对，很多东西是根本没有办法去证明。
你只能看到妈妈为孩子每日摆在台上的三餐。对。
但是你用论据你很难证明这个完整的、
嗯、
它不是用科学的东西来证明的。
嗯。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倒是觉得不一定是给慕道友朋友的，更多的是给基督徒朋友的。
嗯。
就是我们在信仰中，我们刚才说很多东西是一体两面的。你既要有怀疑一切、思考一切的这样的一个思维能力，因为上帝给你一个独立的位格，独立的位格就是要让你独立的思考，你要有这种思考，你不能什么都是感受，什么都是感动，对吧？我们很多姊妹上来就是全都是感动啊，我不是批评啊，我也不敢批评你们，但是这个东西太多的时候，让一个外面的人看你就不可理喻。
嗯，
好，但是呢我要给杠精们说，要给弟兄们说，你也不能什么都是硬邦邦的推理，什么都是硬邦邦的逻辑。
嗯，
神没有在生命中感动你吗？
嗯，
如果神没有在生命中感动你，你怎么会有那个理性的愉悦呢？就是这个才是一个相对比较丰盛的生命，它一定是左右两条腿，就是感性和理性。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呢、啊，他可以不可以行神迹啊？当然可以啊，但是他绝大多数的时候是奇妙的，在他自己的不违背自己的自然规律中，奇妙的行他的神迹，让你在内心中一次一次的被触碰，让你在人自以为完整的逻辑中也能看到神。就像你看到早上一碗粥，晚上一杯水，就是妈妈对你的爱，
嗯，
对吧？
你说到这，我突然想到圣经有一句话，保罗说我们是可以因信以至于更信。奥古斯丁他也说过一句话，他说信仰是什么，就是你先信了，然后你就可以证明你越来越信、
嗯、
就是那个信仰的愉悦，就是从理性到信仰的那个跳跃哈，那是必须有的、
嗯、
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工具，没有任何一套理论能把上帝拿出来让你看到的、
嗯、
让你心服口服，就让你看到你也不会心服口服、嗯、这是人的罪性哈。但是当你凭着那个信心接受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会给你越来越多的证明，越来越多的证据。
是的，是的，
很有意思，基督徒都有这个感受。
你这个愉悦是跨越理性的，但不是说你从此以后就不要理性了，你就全在一个感受里，然后你全是超越理性的、嗯、绝大部分的时候是在理性之中的。
是的，
还有我想到的就是当年耶稣他在犹太人当中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做了那么多的教导，那神就在他们眼前，他们依然可以
不信，
嗯，硬邦邦的不信。
是的，
当时耶稣他在呼召他十二个门徒的时候、
嗯、
你们觉得他的十二个门徒都已经完全的知道他的方方面面了，然后才跟随他的吗？他们那个时候是迷信，是盲从吗？
被神呼召，顺服神的呼召、嗯、我觉得是神在他们的命运中做的安排、
嗯、
这个里面尤其是在十二个门徒身上，我认为神本身在这个世上的亲自的作为要大于人的主动选择。
嗯，所以他们相信主本身也是一个神迹。
是的，我们每个人相信主
都是神迹。
为什么说我们每个人信神都是一个神迹呢？
嗯、
首先我们是全然败坏的，已经死透的，凭我们不可能自己去选择一个至善至美的东西，这一定是全凭着神。
我们里面的灵都是死的，
对，我们是悖逆的，悖逆是我们的本色，远离神是我们的本色，拒绝神是我们的本色，我们怎么会翻过来去选择亲近神，主动的去追随神呢？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新的神迹，
嗯，
都是神迹，
很好。所以我们回到这道题，我们就给他一个结论，就是信耶稣当然不是不追求科学，信耶稣当然也要追求科学，而且还要追求更加认识神，更加明白神。
对，
迷信盲从那不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标签儿，
嗯。
好，那关于信耶稣是不是迷信盲从，如果听众朋友们你有自己的想法和理解呢，欢迎你们也给我们来电来信哦。好，我们深度饭桌派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咯，再见
再见
再见。再见。